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6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本期节目选自第1082期明慧周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习师父经文醒醒的一点认识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9日。看到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，说说大部分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，作者认为是因为大部分大法弟子修炼状态不好，不够标准，师父慈悲，珍惜弟子，在法正人间继续修炼圆满。我经常思考，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的法理，以下只是个人的一点认识。第一，共产恶党是最大的恶魔，在最大最广最狠毒的对大法弟子的20多年的迫害中，有多少大法弟子顶着枪林弹雨冲破万道关卡徒步走上北京，有多少大法弟子在极度身心痛苦中失去生命，又有多少大法弟子失去家庭，失去亲人，失去工作工资生存的环境，有多少大法弟子不分昼夜时日度日如年，度时如年，没有身临其境是想象不到体验不到的，想起来就止不住流眼泪，就在写的过程都在掉眼泪呀。大家将心比心的想一想，在多少生死攸关剜心透骨中放下生死，放下人心执着，怎么能和你好我也好的修炼环境划等号呢？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法理，常人也知道这个道理吧，这不给人心执着不放的找到出路有机可乘吗？就是慈悲和珍惜，到法正人间继续修炼圆满，难度也是很大吧。第二，对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讲到的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这句法，我个人理解，这个大部分不是一亿修炼者的大部分，也不是7000万的大部分，也不是720前得法的大部分，也不是参加速将20万的大部分，是真修的大法弟子的大部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不是说你坐在这里你就是个修炼者，从思想上根本的转变过来了，我们就可以给的还不只是这些。师父并写了真修经文。至于大部分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，我认为也正常，因为是群体修炼，专修还有不真修的，何况这么大的群体，各种心态都有，不可能都一样，大法只看人心，所以才有大浪淘沙，剩下的才是真经。比如说师父讲了保护学员的法，为什么有那么多遇到大难的，就是法没学明白，缺少真修弟子的正念，有一些人有欢喜心、显示心、争斗心、冲动、极端，少了理智、智慧、慈悲，缺乏了善念的巨大能量，给自己和整体造成遗憾。有些被病业夺走了生命，是因为关键时做不到修炼人的标准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，可是你会觉得一身轻，走路生风。为什么有人就走不动了，一走就累，出门都难，有人长期躺在床上靠人伺候，有人耳聋眼花驼背弯腰，把自己的家人亲朋好友知道你的众生都推出去了，怎么救人？名望越大影响越大。师父讲的话就是法，大法能有分别吗？师父有分别吗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不值得深思吗？常人社会就是我们的大炼工厂，常人的所想所说所做所行都是大法弟子应该修去的，为什么有的人没做什么，也没大关大难和考验，平平庸庸的就掉队不修炼了？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过遍地开花，而有的人什么条件都具备就是不开，有些开了的后来又枯萎了，是人心的原因吧。我们大法弟子有誓约，有救人的使命，师父在各地讲法久， 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，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，你的修炼就等于零。有的就是不做，甚至高材生也很少做。还有些人经常写严正声明，像同修说的三次五次是一般的，十次八次的都有，这不是在骗自己吗？那怎么办？第三，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讲到的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证人间这句法，我理解是师父法证人间时会显神迹，那个时候大法弟子救下那么多众生，师父要讲法要救度全人类全世界各个角落，不可能都跑呀，那时条件变了，环境变了，路不行，交通不便，科技信息不行，不显神通跑不过来哎，这是新的使命荣耀。有两点值得深思。一，为了保证大法弟子能反复在常人中修和不掉下来，留有一部分人心在人中生存，修好的隔开了并且锁住，而且大法修炼是从本源上开始改变，不能只从表面上看，这就需要我们客观的全面的看同修，不能随便的下断言，要谨慎。二，随着正法的进程，不能死板的一成不变的看同修，真修的可能不真修了，不真修的可能又真修了，我们不能信口开河，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，一切只有师父知道，我们都在迷中，也不要觉着自己修得好能圆满，得师父接师父送才算数。什么时候淘汰恶党我们在迷中，什么时候法证人间我们也在迷中，自己能否随师法证人间我们也在迷中，只要真修只管精进，把看到别人的不足反过来修自己，多学法去人心，练好功发正念，除邪恶讲真相，多救人落到实处，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不动摇，一切尽在其中。最后让我们牢记师父红营六渡人渡己难这首诗，大法图修不难，重重烦心处处难，上士闻难一笑解，中士欲观不坦然，下士人心去不完，大法传世不非凡，渡人渡己圆满还，几人能行几人空谈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
在帮助并业同修的过程中所悟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9月30日。从2021年以来，我们地区有多位同修不同程度地出现并业状态，有的显示出常人的脑血栓症状，有的显示糖尿病症状，有的因摔倒造成腿脚骨折，有的被家人子女送进医院治疗，有的至今还在服药，有的已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，并且还有不少是1999年720以前的老学员。对这些现象，我们好多大法弟子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肃性，产生了好多的疑问。某某某不是修得很好吗？三件事都在做，怎么会得脑血栓呢？有的说，谁谁在学法组上讲得头头是道，都在法上，怎么还吃药呢？还有的说，你是没遇到我难受的情况，你要是我，你还不如我呢。鉴于以上各种情况，我想谈一下自己的粗浅看法。从1999年7月20日到现在，已经走过23年多了。大法弟子经过了腥风血雨、生与死的考验，在大法佛恩浩荡和师尊慈悲保护下，坚定地走过来了。但是大部分大法弟子都没有达到师尊要求圆满的标准，正法结束的时间一推再推，我们让师尊着急了，我们对不起慈悲救度我们的师尊和大法。我们遵照师尊讲的向内找的法理，发现出现问题的大法弟子没有修自己，也可以说不会修自己。虽然师尊讲的法理我们都知道，也只局限在理论上，在行为上，在具体的事件中，完全用了人的理念去衡量、去对待、去处理，让旧势力钻了空子。比如师尊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，真修的人没有病，我法身都给去掉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在一般的病业表现上，这些大法弟子都能用正念去对待，都能过得去。但在病业表象加重或者时间拖长的情况下，有的人就疑惑了，或者就动摇了。在此，旧势力就会利用他常人的家人、孩子的亲情来劝说他，关心他，甚至威胁他，让他上医院检查、化验、打针、吃药，甚至做手术，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。最终旧势力想拽住他、毁掉他，给大法造成不良影响。我们还看到有些大法弟子在信师信法上是有漏、法理不清的，当自己在家中、亲戚朋友中出现矛盾的时候，根本意识不到这是让他提高心性的机会来了，去掉某些执着心的时候到了，而完全用了常人的理念去对待、去辩解，总觉得自己委屈、吃亏，以致造成修炼环境的紧张，过后又后悔不已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说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老把握不好自己的执着心，长期去不掉，难越积越大。还有的同修认为自己每天都在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出去发资料，三件事都在做，这样蛮可以了，潜意识里在等待修炼的结束与自己的圆满，而忽略了修炼中最关键的一步，无条件地向内找，学好法，修自己，心性提高上来，最终达到圆满的标准。下面仅举一例。2022年初，有同修听说，有一位从郊区老家转来的患有严重病业的女同修，因自己正念不足，住进了医院。由于不知道姓名、地址，没有及时去查询， 到正月十六，知道了毕业同修的具体住址。当我见到同修时，看到他是一位年过七旬的同修，他哭着告诉我，心脏做了两个支架，并伴有胸腔积液，医院诊断的糖尿病综合症，右脚除大脚趾外的四个脚趾头已被切除，右脚心处溃烂，把右大腿上的肌肤组织切下来，不在脚心处，做了十几次修补手术才完成，遭老罪了。现在眼睛看不清东西，走路不稳，得扶着小推车挪动，每天还得吃十几种药，苦不堪言。他后悔自己当初没有正念，去了医院，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，法看不了，功练不了。他哽咽着说，我还能是个大法弟子吗？师父还能要我吗？同修绝望的哭诉深深刺痛了我。我安慰他，师父慈悲，师父不愿落下一个大法弟子，今天我来看你就是师父让我来的，我们是一个整体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们要全盘否定旧势力，精进的学好法，实修自己，你一定能改变现状，提高上来的。从此以后，我每天都去他家学法，开始我读法他听，每天学一讲，学完后我们就在法上切磋，切磋中我发现该同修在没有出现病业之前的修炼过程中，做三件事积极主动，挂横幅发资料，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无惧无怕，做得非常好，学法练功从不间断。那么出现这种严重病业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？通过对同修深入了解，原因找出来了，其实就是学法没入心，法理不清，心性还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。比如师尊在法轮大法一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，真修的人没有病。这一法理在他的心中到底扎根有多深？当病业出现在自己身上时，他不能真正意识到这是病业假象，而眼见为实，常人的观念占据了他的思想，再加上旧势力利用家中亲人们情的牵挂往下拽同修，结果用了常人的办法，去了医院，做了手术，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。教训是沉痛的，修炼是严肃的。当同修明白了自己的不足之处后，开始认真大量的听法，听交流文章，加长发正念的时间，否定和清除迫害他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彻底铲除邪恶势力在他身上下的这套迫害机制。我加强同修正念，绝不流于形式，以法为师，使同修的心性真正提高上来。短短两个月的时间，同修的身体和精神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由当初的自卑消沉到后来的自信充实，所有的药都停了，小推车也用不着了，视力有所恢复，能自主活动了。同修的家人和亲戚朋友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威力，改变了以往对大法不敬的态度，并在网上发表了自己的郑重声明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庆幸这些同修家人的得救。与此同时，对其他几个患有病业假象的同修，在帮助过程中发现都不同程度的存在，由于懈怠放松了修炼自己，没能把握住提高心性的机会，甚至意识不到造成病业假象的根本原因，因此对患有病业或严重病业的同修提出几点建议。一，对老年大法弟子来说，在二十多年的修炼中，你是否已放下生死？ 师尊美国法会讲法、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放下生死，你就是神；放不下生死，你就是人。这不仅是从法理上知道，自己在行为上也必须做到，否则就会让旧势力钻空子。二，什么是真修？在每天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救众生的过程中，自己的心性是否提高上来了？是否在一丝一念上无条件地向内找？只有内心的改变才是突破病业状态的关键。三，在信师信法上能否达到100%？同样，这不只是嘴上说的，在行为上，特别是在某些关键时刻，你是否能做到100%信师信法？四，师尊在《法轮大法义解》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，真修的人没有病。这一念是否坚定地扎在自己的意念中，特别是在病业状态严重或时间拖长的情况下，你是否还能守住这一念？能否从内心深处真正认识到这是一种病业假象？如果你认为就是常人的病，那么它就是真相。五，对老年同修来说，能否意识到每天的修炼进程，或许是自己的天年已到，现在的生命是师尊给自己延续来的，自己精进没有，真正认识到千万年的机缘仅此一次，而且转瞬即逝，你珍惜了吗？仅此一点感悟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编著，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，仅与同修切磋，比学比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向内找，眼睛一天天好起来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9日。两年前傍晚，我在倒垃圾下台阶时，一脚踩空，一股力量将我抓起向外扔出，身子呈抛物线轨迹飞出，直接从第七级台阶摔到平地，摔得挺狠，当时就动不了了，被邻居扶回家后，半边身子疼痛，行动困难，挪一小步都要付出全身的力气，脸也肿了，眼睛几乎只剩了一条缝。我知道 这是旧势力的迫害。由于沉迷于网络小说，好奇于穿越故事以及网络营销等等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行动困难，躺在床上听师父讲法，除了睡觉就是听法，当然练功也在坚持，实在太痛时就把腿放下来。现在想起那时的悟性好差呀。大概一周左右基本上好了，我也没深入向内找，就恢复正常做三件事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眼睛开始疼痛，看书看屏幕都疼，没管它，想着忍忍就过去了。这种状态大约持续了一年多，后来眼睛不疼了，但是却蒙上了一层膜，开始很细，慢慢加宽，旧势力妄想用这种方法迫害我。看清了这一点，开始想办法，于是大量听了好多交流文章，特别是关于病业方面的交流，听后感到振奋，也学了一些方法，比如多学法、多练功、信师信法、正念要强、多发正念，以及发正念时应该怎么想等等。照做之后收效甚微，眼睛上的膜还在发展，模仿别人的做法遏制不住那个膜的遮挡速度，各种负面思维也不时冒出。这样发展下去，看不见了怎么办呀？以后怎么生活呀？不能给大法抹黑呀。时间一长，迷茫、无望、恐惧、无可奈何笼罩心头，怎么办啊？考虑再三，我决定自己闯关。下面是我逐渐走出磨难的几点体会，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。一、坚定的信师信法。这是一个基点问题，站不稳这一点就不是师父的真修弟子。我开始排斥否定这方面的负面思维，同时向内找，这一找还真吓了一大跳，潜意识中居然没有100%的信师信法，而且这些念头还很狡猾。我不是不相信师父，我找不到相应的执着，师父也不管我呀，师父要是不管我，我可怎么办？通过学法，正念一步步强大起来，我坚决地否定了这种不符合法的思维逻辑，不断地告诫自己无条件的100%的信师信法，按照大法去修，我一定能提高上来。二、去掉恐惧心。安静下来，特别是学法的时候，眼睛上的膜就经常出来挡一下视线，每当那时，一股恐惧害怕之心就如影随形地显现。从法中我知道这是执着，应该去掉，于是我抓住它去掉它。说来惭愧，虽然不停地放下去掉这种执着，但总是有，不时闪现，于是又产生了急躁和迷茫的心，这也是执着呀，也得去。反复地去掉这些心时，一个事实就显现出来，这些人心越来越少，越来越淡，越来越趋近于无。三、正视执着心，去掉它。在反反复复中，有时候正念不强，感觉自己实在无能为力了，就求师父。师父鼓励我自己走出磨难，我感觉到师父的宏大慈悲在成就弟子。通过学法，我发现了在恐惧心的背后是一颗承认自己眼睛上有一层膜的心，这个心狡猾地藏在心里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1/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人神一念呢，你动的是正念，你说这都是假象，旧势力干扰，我修了这么多年大法，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，你真的发自内心的一念，马上什么都没有。我把假象认成了真相，心里认为有这层膜，那不是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了吗？我必须否定它，清除它。认识到这一点，就按照大法归正自己，去掉人心，同化大法，做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。四、不放过不符合法的一丝一念。执着心也很狡猾，经常披上一层迷惑人的外衣，以隐藏自己不被发现， 例如，有一段时间，我的眼睛里看起来像有一层塑料膜，我就不敢照镜子，怕看到它引起负面思维。其实，这就是假象，它的目的是让我怕，产生负面思维与人心，是旧势力设的害人圈套。师父的法使我明白，作为大法弟子，眼睛里怎么会有像塑料膜的东西呢？这是极其邪恶的念头，我绝不承认这个东西，坚决地去掉这个恶念，同时清除这些人心恶念背后所有的邪恶生命与因素。神奇的是，当我在法中归正了自己，再照镜子时，假象没了。五，以法为师。在磨难中，特别是学法跟不上时，容易迷茫，那时候正念明显不足。当我不能静下心来学法时，我的心就在向外求，看看别人是怎么走出磨难的，用了什么方法，我也学来用用等等。我明白了，我的一切努力都在围绕着眼睛，想办法把它弄好，因为放不下，产生了强烈的有求之心。我应该按照师父的法去做，不要走到常人的路上去。当我静下心来学法时，师父不断点化我，我看到了自己的执着，在法的指导下不断地向内找，放下那些不好的心，果然路走正了，眼睛就一天天好起来了。我发现挡在我眼睛上的不好的东西，其实就是自己内心的执着与人的观念。六，法宝的运用。向内找是师父赋予大法弟子的法宝，既是法宝，我们就要运用起来。首先对准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念头一动，马上向内找，找到执着，去掉它，同化大法。不断的实践下去，人心恶念一出来，马上就能发现，在大法的指导下主动去修。总之，在眼睛这件事情上，我还发现了许多执着心，例如妒忌心、怨恨心、埋怨心、看不上别人的心、财迷心、色欲心、懒惰心、放任心、贪吃心、贪睡心、喜欢看短视频的心等等。这些人心虽然表现方式不同，但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挡住我们返本归真的路。所以去掉他们刻不容缓，既要向内找，也要清除邪恶。让我们以法为师，做好三件事，完成史前大愿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梦的感悟，越到最后越关键》，作者香港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0月2日。在刚刚过去的周日早上，我突然在早上3:20醒了，因为距离练功起床的时间还有1个小时，我想是要起床练功吗？脑袋里只是晃了一下这个念头，就想还是4:30再起来吧，就继续睡了。睡着之后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梦中，我从一个地铁站刷卡出闸，前面是一条宽阔的隧道，突然同修 W 从一边走过来。
我看到他就赶快喊他的名字，似乎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去哪里。这时我们脚下的地面开始闪烁，似乎是一种警报。 W 同修说，我们要快跑，马上要出现很多障碍，我们要在这些障碍物出来之前跑到终点，不然就很难在终点拉起红线之前冲过去了。就在我们说话间，脚下地面窜出一排栅栏，将隧道挡住。当时栅栏还没有膝盖高，心想这个高度我可以跨过去的，但是跨的时候却发现这比跨一般的栅栏要难。我突然明白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，似乎我也知道这些栅栏还会继续长高，阻碍会越来越多。于是同修 W 拉上我，我们快速地往前跑，身后的栅栏在一排一排地长出来。跑着跑着，我们看到了终点，那是一排非常宽阔的海岸线，终点处的地面上有两道光在闪烁，两道忽明忽暗的光束就是终点站。有一个身穿白色 T 恤的人站在终点线上，我想他应该是裁判。就在我们还剩差不多100米就到终点的时候，脚下和终点线之间的地面也响起了警报，地面有光点在闪烁，随时都有障碍物从地下出来，而终点那两道光线也随时会从地面升起来。当白光变成红线升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没办法越过终点线了。这时我的腿突然很难迈开步，每跑一步都很艰难，似有千斤绑住腿往地面拉，让我迈不起来步，而且越跑越偏。这时我身边出现了一排墙壁，我的手可以像爬山一样借着墙壁的力使劲地往前爬，真是如同爬山一样，腿手都在使劲，不敢想太多，因为身下的地面不停地闪烁着警报。连滚带爬的终于到达终点线了，当我上半身穿过终点线的时候，终点线还没有变成红色，我想我过线了，好危险，整个人趴在地上筋疲力尽。我往旁边一看， W 同修早已过线了，站在那里望着我，裁判也在望着我，似乎他们在等我站起来，而不是趴在终点线上不动。可是当时的感觉是身上没有力气了，然后我就醒了。以上是梦境，现实中是前一天，也就是星期六的早上，我突然肚子痛，痛了很久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才慢慢地好了。到发正念的时候，肚子已经不痛了，是可以出去练功的。但是我却想，刚才好难受啊，睡一会儿休息一下吧。中午遇到 W 同修， W 同修是我们练功点的辅导员，我和他说明为什么今早没有来练功。他说，你今天要找时间补伤啊。我嘴上嗯了一声，心里却想，这几个月每天早上都有练功，明天早上我也会练功的，今天不练应该也没有问题吧。晚上参加完本地学法和大组交流之后，我想今天是星期六，明天又要上班了，今晚休息一下，就去买了两包薯片，打算去公园里溜达一会儿休息一下。走在公园里，远远的就看到 W 同修在抱轮，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。我心想，他早上也没练功吗？怎么这个时候在抱轮？我在小花园逛了一圈，突然明白 W 同修让我练功，我一天也没补，晚上又遇到他，这不是师父点化我要练功吗？我赶紧跑过去和他一起抱轮。不过练完功才知道，我抱轮半个小时， W 同修则是在练抱轮两个小时。结合前一天自己修炼放松的情况和第二天早上的梦境，我悟到越到最后越关键。W 同修一直保持精进，在最后的时刻还在努力更加精进，所以同修可以一如既往的顺利的冲刺，而我却放松了。面对最后的路，难度越来越高，跑起来就会觉得更加艰难，甚至有可能无法按时到达终点。那为什么会放松呢？向内找自己，因为有欢喜心，觉得已经坚持几个月早起练功了，还觉得自己坚持得很厉害。安逸心不去，总是想像常人一样，定期要休息一下，玩一会儿，放松放松。还有贪吃的心，以前未修炼的时候很喜欢吃零食，修炼之后一直没有认真地把吃零食这个心当成执着心给去一去。由于自己平时学法会溜号，有时还困得不行，修炼不扎实，一个肚子痛，修炼人的正念就没了，把自己完全当成常人对待了，也不出去练功了。谢谢师尊点醒不争气的弟子，弟子一定在最后的时间里保持精进，抓紧时间实修。个人浅悟，层次有限，如果有不当之处，还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不喜欢听不好听的话。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0月3号。最近常听同修交流怨恨心，大部分同修都意识到自己的怨恨心很强，也觉得很难清除。也有同修体悟到，近期过病业关的同修比较多，多认为是怨恨心造成的。可能是来自家人的不睦，可能是同事间的猜忌，或者是来自同修间的一句不善的话造成的间隔。我就问同修，为何会造成怨恨心呢？通常会回应说，是对方不体谅，说话不善，对方的误解等等，听起来都是向外找。当然同修通常也会说，自己是修炼人，不该向外找，应该放下。听起来还是没有找到让自己放下的执着心，没有矛盾，哪有提高的机会？为何会起这矛盾？是冲着自己这颗人心来的，不喜欢听不好听的话，只爱听顺心的话。家人、孩子、同事、同修，只要说的话、做的事和自己的想法不一致，就觉得是和自己唱反调，或者觉得对方是看自己不顺眼，甚至觉得对方强势、自以为是等等。按照常人的一贯思维，这样想是很理所当然的。可是我们是修炼人，和常人的理是反着的，总觉得对方怎么怎么的，其实是因为对方没有符合自己的心，所以就觉得不好使、不顺心。一个常人能做到将心比心时，就不容易再苛责对方，不再认为对方应该和自己同立场。而我们是修炼人，要求更高。当我意识到自己的心在波动时，就立刻查找是哪颗人心冒出来了， 得知道自己错在哪里。很多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小事，都是因为我们不去关注当下的波动，才会搞不明白自己问题出在哪里了。就像有的同修说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让对方不高兴了，或者说我也没说什么啊，其实我以前就是如此，而得罪了不少人。后来找到自己的问题点，通常我们是不容易看到自己细碎的问题，那些问题不易察觉。我们也常会说，有什么问题直接说，不就不会产生矛盾了吗？问题是，我们通常都是不喜欢听不好听的话的那种人，那谁还愿意直言啊？自己就是这样跌跌撞撞的，才慢慢有点归正这颗不喜欢听不好听的话的人心。个人体会，希望能和同修们共同勉励，促进，不妥之处请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